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警惕当代三大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现在电子产品正在大量的占用人类时间，也正在悄悄的改变人类的生活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它操纵，被它控制，娱乐盛行，色情蔓延，心灵空虚，信仰丧失，全民涣散，甚至有的年轻人出去疯狂的打游戏，把幼子扔在家中，最后饿死。有的人长时间看手机，出现失明症状。很多人在虚拟的世界里醉生梦死，不务正业，精神颓废，无法自拔，不能挣脱。对于修炼人来说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是当代三大魔。那么这三大魔是如何魔乱人心，干扰修炼，毁灭正念，破坏正法的呢？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电子魔呢？一，轻而易举的毁人。一个老同修翻看一本网络小说上瘾了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，发正念时倒掌，学法时犯困，后来骑摩托车跟一个出租车追尾了。当身体稍微恢复后，他又偷偷地看小说，怕家人说，有时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。后来他被国保警察绑架，加倍抄。一位老同修悟性极好，修炼后肝病痊愈，后来70多岁的他沉迷于电子游戏，2年后肝腹水去世。他女儿心性也好，就是爱看电视，几乎天天躺着看电视，学法少。有一天我梦见他生了一个残疾孩子，醒来后我明白了，这也许是点化他的世界残缺不全吧。根基挺好，父母也都修，却因为看电视荒废了自己的世界，太可惜了。一个小同修看见他妈妈把讲法录音关掉，专心看手机了，然后我看到佛像不见了。这时有一个恶鬼跑到妈妈的旁边，模仿着佛像却在狞笑。我跟妈妈说了看见的那一幕，妈妈立即关掉手机，打开讲法录音，又专心地听法了。霎时那佛像又重新现出了光芒，站到了妈妈身旁，恶鬼们全狼狈地逃窜了。那个装佛像的恶鬼马上变成了一堆烂泥，消失殆尽了。一个人玩手机毁的是他自己，如果修炼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玩手机，那么这个干扰就是整体干扰。这些时间如果用在学法、发正念、救众生上，整体上会有很大的升华。如果用在电玩上，起码是浪费时间，放大执着。二，认识电魔的危害。首先，耗时耗力，电视剧一集40分钟，游戏一集几个小时，手机一看就放不下，我们的大脑、眼球就这样被吸引去了，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就这样被偷走了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，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因为电玩导致学法时间少，发正念倒掌的事例比比皆是。其次，增强魔性。电子产品是外星人的技术，也是旧势力干扰人的利器，只要打开就是放魔出来，引蛇出洞，津津乐道的看，就是在乐呵呵地招魔入心，心甘情愿地成为手机奴。魔性修下去难，被放大 轻而易举，魔性太大了就可能毁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，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，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，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。还有容易遭迫害，修炼时间减少了，修炼者心涣散了，正念少了，魔性多了，也就常人化了，也就离师父越来越远，离正路越来越偏。师父说，因为你要修，邪恶就不叫你修，可是你又不好好修，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。摘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度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你的思想很难，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。真正度一个人很难，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，你自己心意不正马上就完。摘自转法轮。所以一定要认识电玩的可怕，魔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手心，就在你的眼前，就在你的包里。魔不会跳出来与你打斗，拿刀杀你，但是它会勾引你，消耗你，蚕食你，玩死你。就在你摆弄电子产品时，就在你享受耳目之欢愉时。所以千万不能轻视电子魔的危害。三，慎用电子产品。佛教讲戒定慧，只有戒掉那些不好的欲望，才能入定生慧。古人讲目不斜视，耳不妄听，端正身心，才能孕育好后代。我们大法修炼，学法要入心，发正念要入境，打坐要入定，只有截断色欲等不正信息的来源，才能少被污染与干扰。首先关掉电子产品，静下心来学法，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。摘自转法轮。电器也是生命，里面的魔密密麻麻，我们关掉这些电子产品，就是截断了邪魔的来源通道，邪魔也就无法进入我们的空间场。旧势力操纵电子产品里的邪魔，变化莫测地在勾引、迷惑、毁灭我们。如果看一眼，就可能被吸引过去，与魔共舞，被魔掏空，最后一毁到底。其次，戒掉每天大量电玩的习惯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里的魔比烟、酒、色中的魔更凶恶，只是更隐蔽、更狡猾、更诱人、更邪恶。要像戒烟、戒酒、戒色一样，重视戒掉电玩恶习。开始可能很痛苦的抓耳挠腮、欲罢不能、五极六兽，但只要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自制，横下一条心，就是不思不想、不理不睬、不触碰不留恋，一放到底，邪魔无空子可钻了，也就不再干扰，也就落荒而逃了。还有要限制使用手机时间。现在在大陆有的私立高中学校要求学生在学习日把手机上交，只有在周末发给学生一天。因为严格管理，学生的成绩较好，学校生源也越来越多，严格管理成为这个学校的亮点和招牌。我们要加强自律，控制电玩时间，增加三件事时间，实修时间多，力度大了，状态就会好了。可以给自己限定一下看电脑、玩手机的时间，比如一天不超过20分钟，给自己一个约束，总比无度放纵要强得多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混在里边，扰乱社会、人心、道德、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四，珍惜修炼机缘。对我们来说，正法修炼的机缘可能只有一次，也就几十年时间，能抓紧的有机会返回去，不抓紧的可能就永远的毁在这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人是自己掉到迷中来的，应该毁灭的，给你一次在这迷中让你往回返的机会，能返回去就返回去，返不回去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。在这仅有一次的机缘中，师父千方百计让我们珍惜机缘修上去， 旧势力处心积虑让我们错过机缘掉下去，如果不惜缘，如果不精进，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就是在害自己，毁自己，毁众生，毁世界。有的同修在大风大浪中正念十足，在手机面前却无法自拔，这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迫害。因为贪玩而毁掉的修炼者比迫害致死的修炼者可能多得多，只是更隐蔽，更不易察觉。电子产品这个隐形杀手也是修炼路上的拦路虎，更是乱人正念的罪魁祸首。十指捧水，如果每个指缝都往下漏，捧起来就两手空空。花时间修炼，如果每分钟都荒废掉，时间就会匆匆溜走，最后可能就一事无成。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，摘自转法轮。这是转法轮最后一句话，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。旧势力控制电子产品疯狂席卷全球，用意何在？其实就是磨乱人间，让我们玩得失去自我，让我们不抓紧时间，然后毁灭修炼人，破坏师父正法。当我们拿起手机要玩时，当我们坐在电视电脑前要放松时，希望大家背背师父的法。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摘自精进要旨，退休再练。如不固守其念，一生无得，不知何时再成机缘，难也。摘自精进要旨，坚定。多想想机缘难得，就少一些手机迷恋。古语讲，业精于勤而荒于嬉，读书如稼穑，勤耕致丰饶。修炼要有深厚的佛学功底，就要多花时间学透法，才能领会法。要真正的付出时光精力去救人，才是助师正法。如果放弃了美食的精进修持，痴迷于电玩，而空谈层次境界，救度圆满，就是纸上谈兵，就是眼高手低，就是空中楼阁，就是欺骗自己。把时间用在修炼上，珍惜每一寸光阴，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才是把惜缘落到实处。五结语。古代有过妲己祸乱朝廷，现代有假气功搞乱全国，当今有手机改变全世界，哪个更厉害、更猖獗、更致命，其实显而易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你稍微一不注意，可能就掉下来，毁于一旦，所以心一定要正。修行在万魔时代，有的同修面对中共迫害异常清醒，面对电脑却束手就擒，不能主宰自己，玩得天昏地暗，就是被魔控制了，还浑然不知。修炼不怕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，心一不正就极其危险。只有在贪欲、执着、玩耍的念头刚一出现时，就及时发现它，抓住它，灭掉它，才能不被三大魔吸引与迷惑，才能清醒理性的不被控制，才能走正路。要知道，舍不得、放不下、离不开，都是魔的幻化干扰，并不是真我的正念。当我们主意识很强的，下决心舍弃它、不要它、丢掉它时，才能体会，弱电子的生活才是自由的、自在的、自然的，自己是轻松的、清净的、理性的，不被邪魔控制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，才能正悟法理，才能找到本性，才能正念救度众生。想一想，神佛会沉迷于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玩手机，不能自拔吗？神佛是保卫众生、守护世界的，是不会被魔控制的，丧失正念、理性与责任的。过去的修炼人，有的把自己的耳朵弄聋，有的把自己的眼睛弄瞎，就是为了不受干扰的静心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，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，要从这里脱颖而出，那才修得最扎实。现在的环境与古代的环境，哪个更复杂，哪个更魔变，哪个更变异，其实显而易见。在万魔横行的时代，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，也就是修得最难得、最扎实、最可贵，自然也能从这里脱颖而出。反之， 热衷于电玩，沉溺于手机，怎么脱颖而出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平时多学法，多背法，越精进也就越无欲无求。最近我在洗脸时、走路时、敲数据时都背背经文，层层法理就不断地展现出来。佛法是宇宙圣经，手机是垃圾玩具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，误入歧途，万劫不复啊。现在我理解，学法不止正襟危坐，拿起书来才是学法。学法可以融入常人生活的每个环节，坐车时、做家务时都可以化整为零的背法。脑子里装的法越多，人的改变就越快，也就越凝神静气，心如止水，坦荡虚无。生命要轮回千百次才能转生成人，等待一年才时逢正法。我们来到人间走一遭，如果沉迷于垃圾玩具，毁掉了万古机缘，忘记了庄严誓约，岂不辜负万年等待？岂不辜负了众生期望？岂不枉为人生？岂不可悲可笑？当我们拿起手机欲罢不能时，请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退休再练》中说的，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情拖累显丧命，转变观念大法挽救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5月2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把自己突破病业磨难的经历和同修们一起交流，以便共同提高，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，救度众生。第一部分，各种情的拖累险些丧命。我丈夫于2004年得了脑血栓，半身不遂，因儿女们在外地工作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照料他。2013年儿子儿媳带着刚满月的小孙子，一家三口回到我家，从此我忙于洗衣做饭看孙子，照顾丈夫等家务，一天从早忙到晚，导致我学法练功，讲真相懈怠，发正念倒长。2014年年底，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脸色发黄，心跳，嘴唇发紫，体重不到70斤，走路疲倦，浑身无力。2015年过了大年，孩子们带我到医院，经检查诊断是再生障碍性贫血，也就是造血功能消失了，全血细胞减少，血小板只剩10000，正常的血小板数量是110万至300万。医生说，我们医院没有这种医疗设备，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，建议到市里大医院去看。就这样，我住进了市里血液病专科医院，重新检查诊断，仍然是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治疗方法就是输血，输血小板维持，直到死亡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，大法显神威。我了解了这种病的情况后，心想，我身上的血是纯净的，是经过师父给净化的，我绝不输血，因为就是输血也没救，也得死。我还是看书学法，练功，坚信师父。我决定先跟女儿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女儿曾经学过法，修炼过，所以她不太反对，但是也落泪了。我跟儿子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儿子说，不行，不能回家。他双臂趴在床铺上，双膝跪在地上哀求我，让我住院治疗。当时我的心也很难过，但转念又想，不能被情带动，要坚信大法。到了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的
想能出院的办法。转天，女儿、女婿、儿子都来到了医院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得回家几天给你爸安顿好了，因为做的骨穿七天后才出结果，所以就这几天回家。孩子们真的答应了，于是他们去找医生协商。经过几次协商，医生勉强答应了，并让儿子跟院方签字，我也签了字，出院回家了。回家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想，有几次总想闯关，但因为情的牵挂没有做到，这次我决心一定闯。随后我给师父上了一炷香，站在师父法像前，仰望着师父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这次已经走到尽头了，不怨别人，是因为自己没有了正念，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，才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我舍不得法，亿万年的等待，生生世世的苦难，走到了今天。大法跟我擦肩而过，我不甘心，我决定放下生死，去留由师父说了算，请师父帮我。随后我走进了丈夫的房间，跟丈夫说实话，因为从我得法22年来，由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给家里带来多大的麻烦，丈夫从没有一句怨言。我慢慢地坐下问丈夫，你说大法好不好？
好。
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？
不知道。
接着我就把医生诊断的结果和治疗这种病的方法都告诉他了。我说，我要是继续治疗，只能等死。我要学大法，还有一线希望，但还需要你的帮助，隐瞒子女。他哭了，我当时就感觉一肩担着大法，一肩担着对丈夫的情。当时我的心像裂开似的，真是撕心裂肺的疼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平静下来说，
要不也活不了，还不如你闯一下呢，要闯就闯，别半途而废。
丈夫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从他的房间出来后，我就把所有的药都扔到垃圾箱里，心想看你还有啥招。晚上8点后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，没想到9点半左右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直到夜间12点发正念才醒。就这种情况，在过往的几年当中，不吃药能睡着觉是不可能的。到了12点半，我想睡觉，可是觉得肚子不舒服，就去卫生间，结果开始拉肚子，拉的都是黑的、黄的等败物，而且便一次喝一次水，便一次喝一次水，因为口干，直到凌晨4点钟，4点后便的都是白水，直到早上7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给丈夫把饭做好，吃完饭后，我就感觉头很胀，发烧，全身感觉像多少针扎的一样疼。我心里想，一定要坚持，师父管我了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到做晚饭时减轻，但夜间还是烧了一宿。第三天早上感觉轻松点，下午睡了一大觉，起来时感觉不发烧了，不难受了。晚上给师父上香后，在我站着时，我眼前出现了一幅非常壮观的景象。我在天幕里看到，从身体的右上方往身体的左下方，像天梯似的，一层压一层，一层压一层，缓慢地往下滑动，后来越滑动越快，跟神韵大屏幕中展现的众神经过层层宇宙下走的情景相似。同时看见白色和粉红色像莲花瓣那样红白相间的颜色，很柔和。我也不知道它滑动了多少层，因为速度太快了，突然间停住，紧接着展现出一个偌大的莲花座，莲花座的周围不是莲花瓣，而是莲花剑，剑的高度大约40公分左右，是垂直的，而且也是一层一层的，很厚实。再往上看，有一个圆圆的大球，跟气球瓶一样的颜色， 比白色气球瓶深一些，他严严实实地坐在了这座偌大的莲花台上。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，我惊呆了，好像周围都静止了，身体连呼吸都感觉不到，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一样。我静静地观察着这偌大的莲花台，思想中有一念：雄伟、壮观、威严。不知它持续了多长时间，然后慢慢地隐去了。等我缓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脸上的泪水湿透了我的前胸。我赶紧跪下给师父磕头，感恩师父的救度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弟子走出了所谓的病业磨难。半个月后，孩子们回来了，看到我身体的变化都惊喜万分，因此儿子儿媳都相信大法了。20天后，我去医院给丈夫买药，顺便化验了一下血常规，结果血小板达到了8万，并且其他细胞都在恢复生机，一直到现在3年来再没有上医院化验血常规，身体很健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观念转变，被封的网立即通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日。我用半常人式的电脑上明慧网，刚开始很通畅，用了几天后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。我以为可能是赶上邪党的两会召开，邪恶封网。后来问同修，同修说很通畅，可我就是上不去。这时我又想，我的宽带网是前阶段用我的名字并且照了相装的，我因为讲真相被邪恶迫害，我的相貌名字都在他们那里留了底，这次是被他们注意了，所以上不去网了。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是离不开明慧网的，这时庆幸同修的一个没有实名的上网卡在我这儿，同修说哪个同修用就给他，结果问了几个同修都说不用，一直放在我这闲着。我想这是师父的有序安排，心里感恩师父。用上网卡上网也很通畅，可是3月24号这天下午5点左右，怎么也上不去明慧网了。我有点急，怎么办？实名的宽带被封，没有实名的上网卡又被封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不能上明慧网不行啊。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，我又开始用宽带和上网卡轮番的试着上明慧网，可是哪一个也上不去，一直整到晚上1点多，只好放弃休息吧。3月25号这天早上起床，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法：正法传万魔拦，度众生观念转，拜物灭光明显。和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一句法，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这两句法显现在我的脑中，我冷静下来思索着。在同修有不正确状态或病业假象时，知道彻底铲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的干扰，这个能简简单单说是邪恶封网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特别是在迫害大法弟子这几年中，表现中看上去是邪党在迫害中国人，迫害修炼人，实际上世间上的任何事情，没有宇宙背后的因素，没有微观的因素，它都成立不了，不可能存在。邪党背后的因素就是那邪恶的生命，表现上是以红色恶龙为形象，但它有许多分子 例子，还有一些低层的烂鬼生命吧，乌七八糟的搅在一起。旧势力就是在利用这些东西在干扰着大法弟子。表面看是警察等在通过他的仪器等方式干着一些坏事，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操控。师父无所不能，一切是师父说了算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已经赋予大法弟子无限的神通和法力。是啊，为什么不正法呢？于是我用上网卡和宽带分别连上网，我立起掌，发出坚定的一念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上明慧网是法的需要，是我们师父允许的，我有不足和人心，有师父和法规正，任何生命不配干扰，本性的一面出来与我一同正法，使出无限的神通和法力，把层层空间阻隔我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彻底清除销毁，并请师父加持，然后发出一个强大的灭字。发正念时，整个人都被能量包容，身上突然一股热流灌满全身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。发完后还没有连上明慧网，但我的心已经很平静，我仍然让宽带连着，我开始拿出书学法，学着学着低头一看，连上明慧网了，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展现，被封了将近20天的网瞬间通畅了，而且网速还很快，这真是师父在《红银三麻烦》中讲的，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还说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，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，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，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，因为他跟你对打，打不过你，你一发正念，不管千军万马，那邪恶通通化成土，全都灭掉，什么都不是，这样打下去，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，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，你们试一试，如果今天能做到，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，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，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，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，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。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，那个人那么凶，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，你灭了那个邪恶，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。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，正念非常足的去做，大家想想，那才是神在人间呐，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。有这么慈悲的师父，有这么大的法，我们为什么关键时候常常审不起来？对人心、心态、思想，在我这个层次理解就是，把这个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得太实，像是看到邪恶在封网，网被封了，邪党很疯狂，警察很凶，大法弟子被绑架了，实实在在的，大法弟子身体出现病业症状，跟常人的病一模一样等等，看不到或是思想里不相信这些是假象，一切的一切 因为是背后的因素起的作用，骨子里也不相信自己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师父已经赋予很大的能力，甚至思想里还在犹豫，师父是真的就在我身边吗？或者把师父和法看得很虚，虽然嘴里坚定地说信师信法，但骨子里没有改变，这样何谈神起来？而能破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只有师父和法，能让我们神起来，破除阻隔神念发挥的人心和观念的也只有师父和法。师父讲法中叮嘱我们最多的是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让我们不负失望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展现神通，助师正法，完成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当心安逸环境与习以为常的习惯，作者新学员，明慧网2018年5月7日。我于2017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由没有好的修炼环境转到了一个时间充足、环境安逸的修炼环境中。这使我有了很好修炼环境的同时，也让我渐渐意识到这种环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。在这种安逸环境中，我产生了很多常人心，认为时间充足，做点其他的事没问题，不受影响。有时感觉今天学的法挺多了，从而产生了一种不想再学法了的心理，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行为上更加的放纵自己。这些思想行为却给自己带来了强大的干扰，更加助长了自己的执着心。在安逸环境中会产生空虚无聊的感觉，如果自己主意识不强，就会在自己以前形成的习惯下看视频、看新闻来消磨时间，满足自己思想中的渴望，也知道那是欲望在牵引自己，却很难摆脱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。而且在上班没事的时候也看视频、看新闻，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强的执着了。刚开始还以为这很自然，无聊了就应该看视频啊。可是在看完后，各种不良信息就存在了脑子里，总是翻出来牵引着自己，带动着自己的常人心，为其喜怒哀愤，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常人情中，造成一段时间的恶性循环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，使自己懈怠不精进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三件事也做不好，过关过不去，使修炼的信心产生动摇。此时师父讲过的话，跌倒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赶快爬起来，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就会在脑海中出现，我知道那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精进起来，不要再这样糊涂下去，感谢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，我坚信在师父的慈悲苦度下，我一定会把这些执着修掉。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给修炼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，特别是在网络无限覆盖的工作、生活与学习环境中，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，不知不觉就会让人陷入到网络的魔窟中。在网络影响下，不仅会产生执着，而且会加重执着，因为一切物质都是有生命的，我们不经意间浏览新闻或在无聊时看的各种视频，都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存活下来，在我们练功、学法、发正念时出来干扰，让我们想入非非而不自知。针对弟子在法会中的提问，大陆年轻大法弟子现在玩手机的很多，在网上看微信、视频，尤其是小动物视频，特别爱看，我们提醒也不听，真是很着急。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 师父讲，我刚才讲了，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，都不让你得法，不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、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，谁都无能为力。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，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，学习也学不进去，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、电板上，勾引着你去看、去玩那些东西，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。从古到今，人都没有这个状态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悟到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正念都要强，坚定正念，清除魔的干扰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看新闻、看视频上，更不能当成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习惯，从而走在旧势力的路上而不自知。而且这些都是强烈的执着心是要去的。作为修炼人，不应和常人一样，我们要把平时的空闲时间用来做好三件事，既利用好空闲时间，也清除了魔的干扰，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走正自己的修炼路。我还悟到，在自己的空闲时间，特别是在我们上班期间，看电视、电影、玩电玩等，既不符合一个常人的标准，更没有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何谈给未来众生开创未来？因此，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岗位，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时时处处对照自己的表现，是否符合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无论在生活中、工作中，还是在其他环境中，都要警惕自己那些习以为常的习惯，要时时处处按师父的要求，严肃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才是真正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才是给未来众生开创未来，才能修得执着无遗漏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层次有限，认识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